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大学85级计算机系校友刘丽红姐妹的见证，
在燕园遇见主耶稣，
发表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由普世佳音出版社出版。刘丽红出生于上海，成长于贵阳，1985到1989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现居加拿大哈密尔顿，1989年7月23日于北京海淀堂受洗。
在燕园遇见主耶稣。
北大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我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60年代科大的毕业生，一直在中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我的成长背景中，进化论是关于生命起源的标准答案。可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不接受进化论。幼年的我无法从理性上对进化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可面对动物园里的猴子，我本能地觉得我肯定不是猴子变的。小学时，我第一次听到宇宙是无限的概念，我小小的心灵无比震撼，头脑也无法理解。我回家问爸爸，什么叫无限啊？爸爸耐心地说，无限啊，就是你走到了边上，一看外面还有一个边。寻找人生意义。大学二年级，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时我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创造论、灵魂、永生这些概念都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上帝只是一个和虚无等同的名词。至今我还记得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上以轻蔑和嘲讽的口吻说到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因为无法解释大自然的复杂性，穷途末路，最后竟然信了上帝。而我们今天因为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就能够拒绝封建迷信。所以知识就是力量，要好好学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凝望浩瀚的星空，想到无限的宇宙。既然空间是无限的，那时间呢？生命呢？我受的教育中，灵魂是不存在的，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想到父母有一天会死去，我惶恐不安，就写信给妈妈说，要是有一天你和爸爸都死了，我可怎么办啊？妈妈回信安慰我，我和你爸爸都很健康，活到70-80岁没有问题。虽然不接受，可进化论仍是我当时唯一的答案。既然起因是无序突发的，为何结果又是美丽惊人的？如果生存是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既无法突破理性的黑暗和无奈，又不甘放弃情感的豪迈和期盼。最终我给出了如下答案：人生本没有意义，我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偶然，我的逝去却是必然。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给这本没有意义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对自己的答案颇为满意，嘴角一笑，满怀好情。基督徒室友，我却不知有一份截然不同的答案正在前面等着我。那是1989年1月的一个晚上，同宿舍的唐雪莉和我一起去上自习。那晚的夜色非常美，群星璀璨。走在路上，阿唐试探性地问我，丽红，你相信有神吗？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可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阿唐大受鼓舞，开始向我传福音。那晚回到宿舍，阿唐勇敢地公开了他的基督徒身份，开始给全宿舍的同学传福音。这一下我们宿舍可炸开了锅，每晚一熄灯，宿舍里就开始了激烈的辩论，大家从各个角度挑战阿唐，他一人独战，大有舌战群儒之势。阿唐那时也才刚信主几个月，说不出太多的东西， 只是顽强地坚守阵地。每当无话可说时，他就说，反正上帝就是真的。我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只是静静地听着，好像这事和我没太大关系。寒假到了，我回到长沙，当时我正准备考研。一天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拿出政治书准备复习，忽然看见一个由光组成的箭头从左向右在我面前划过，同时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回去你就信了。我立刻明白指的是信主，可让我诧异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在思考是否要信主这个问题。果然，我在返校的当晚，即1989年2月8日，就信了主。那天，我从北京站赶到宿舍，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宿舍里只有乔乔一个人，他告诉我，白天有一位基督徒伯伯来我们宿舍传福音，他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本圣经。我那会儿从来没见过圣经，心里挺遗憾，觉得这好事我怎么没赶上。乔乔问我，丽红，你信吗？我说，我这辈子要么就什么都不信，要是有一天我决定相信，我就选择基督教。说完我就出去了。等我再回到宿舍，阿唐已经回来，不知道乔乔怎么把话传错了。阿唐欣喜若狂地抱着我说，丽红，听说你信了。然后就把我拉到对面宿舍，那间宿舍里也有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同学。阿唐说，丽红，我带你做接受主耶稣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于是我鹦鹉学舌地跟着阿唐做了下面的祷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发生时我没有任何异议，好像事情就该这样，好像阿唐就该带着我祷告。更奇妙的是，刚祷告完，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样东西从我的额头进入身体里面。后来才知道，信主的人圣灵会内住在他里面。我还去问阿唐，圣灵是从头上进去的吗？阿唐说，有的是这儿，有的是这儿，有的是这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头、胸口和肚子。之后的几天我是在狂喜中度过的，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那么高兴，走在校园里如同走在云端，一花一草好像都被做了特技，熠熠发光。我心里不断的惊叹，这世界居然有一位神，神竟然是真的，我以前竟然不知道，这花是神造的，这树是神造的，我是神造的。那时我还没有圣经，也从没去过教堂。阿唐说要等到礼拜天才能带我去海淀堂，他说你就凡事祷告，刚信的人祷告可灵了。于是我试着凡事祷告，我的每一个祷告都无一例外的应验了，到后来我都不敢随便祷告了。终于等到了礼拜天，阿唐带我去了海淀堂，一位老弟兄送我一本圣经和一句经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篇第65篇11节。认罪这件事，接下来的一周巨大的喜悦继续延续着，直到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自习，突然觉得心里忐忑不安，书也看不进去。我到图书馆外走了走，还是不能平静下来，索性回到宿舍。宿舍里别人都还没回来，我看见下铺阿唐的床上有一排磁带，想都没想就放进录音机里听起来。磁带是一位农村的姐妹讲他们一家人信主的经历，故事很长，其中有一段话抓住了我。那位姐妹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认罪不能一个大包袱扔给神，说这都是我的罪，你自己去看吧，我们要一件一件的到神面前认罪，看我们都在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觉得这话正是对我说的，因为我没有这样认罪过。当时天色已晚，我对神说，主耶稣，我愿意像这位姐妹说的 一件一件的来认罪。可今天有点晚了，这样吧，我明天做这件事。坦白说，对于我是一个罪人，我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圣人，至少也不至于是罪人吧，我有那么坏吗？阿唐在给我穿福音时说到罪，他问我，你有没有骄傲、嫉妒、自私呢？我说，这人人都有啊。他说，那你就是个罪人。可我心里其实很不服气，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从小是爸妈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助人为乐的好干部。第二天早上，宿舍里别人都上自习去了，我拉上床帘，跪在床上跟神说，主耶稣，我现在就愿意像那位姐妹说的，一件一件的来认我的罪，可好多事我都忘了，求你让我想起来。话音未落，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往事呈现在脑海中。奇妙的是，脑中的画面清晰地显出我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我心里的动机被剖开，神让我看见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原以为像我这么好的人能有多少罪可认，顶多半个小时，没想到我竟然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我跪在床上痛哭流涕，最后我对神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没有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到审判那天我真的只能去地狱了。其中有三件事尤其触动我。其一，我有一个小我五岁的弟弟，我经常和他吵架。一次因为在爸妈说我时，弟弟在旁边跟了一下枪，我气愤不已，在上学的路上不断地用恶毒的话语咒骂他。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因为有一个学期没见到弟弟了，我非常想念他，在回家的火车上暗暗下决心，这次回家坚决不和弟弟吵架。没想到到家当晚就和弟弟吵了一架。其二，在我十来岁时，外婆在我家住了两年，有时外婆会说我，我就跳着脚的跟她吵。一天外婆很伤心地对我说，丽红啊，外婆都七十多岁了，还能活多久呢？我说，你不也是为你好吗？为啥要那样跟我吵呢？我当时也很难过，对外婆说，外婆，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吵了。事后却依然顾我。让我万分难过的是，外婆已经去世多年了。我伤心地对主说，主耶稣啊，我知道我错了，可我都没有机会跟外婆说对不起。其三，我一直自诩为一个重情义的人，心里最敬仰的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个阶段我都有非常要好的知心朋友，也自认为是一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女中豪杰。可曾有两位知心朋友在不同的场景下对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丽红，成为你的朋友后，我知道了世上什么是痛苦。这句话令我火冒三丈，也让我有些困惑，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他们那么好，恨不得把心掏给他们，
他们却感到痛苦。
那一天在神的光照下，我终于明白，我所要的友情是为了我的私欲。我在同学中选择他们做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他们，一旦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我就不能接受他们成为别人的朋友。我在忙碌时把他们晾在一边，当我需要他们陪伴时，
却不能接受他们拒绝或忽视我的要求。
我对他们炙热的友情是自私、专制、霸道的。这一上午在神面前认罪的经历，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主耶稣。如今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想通了，而是因为我看见了，在神的光照下，我看见了自己里面的自私、悖逆、顽梗和恶毒。如今我知道主耶稣背负我的罪，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而是因为神自己向我显明了。就这样，在前后两周的时间里，神奇妙地带领我经历了重生的喜乐和悔改的真实。疑惑后的坚定。那时候， 校园里经常播放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突然对我有了新的含义，仿佛主耶稣在对我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归回。原来
我考上北大来到燕园，就是为了在这里遇见主耶稣。
永恒忽然成了现实，生命之谜一下子全解开了。就在我信主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想法从我脑中闪过，万一我弄错了呢？万一神不存在呢？这个念头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整个人都开始站立，脚下的大地仿佛开始摇动。如果没有神，我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无数蒙应允的祷告和所有超自然的经历？可如果有神，我却无法向人证明他的存在。虽然神常常引导我，启示我，
可我毕竟没有亲眼看见他，亲手摸到他。
我焦急万分，马上坐车到一位信主的姐妹那儿，向她诉说了我的挣扎。我说，我走过学校宿舍的过道就信了主，既没有深刻的思考，也没有曲折的经历，那将来有一天，我会不会很容易的又不信了呢？那位姐妹镇定地对我说，丽红，你信主的经历在你看来很容易，没付出什么代价，可你知道吗？为了你的救恩，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付上了祷告的代价。你这个怀疑的思想是从仇敌来的，魔鬼千方百计要夺走你的信心。来，我们一起祷告。说完，他带着我一起跪下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的攻击，求神坚固我的信心。从那以后，直到今天，3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怀疑和动摇过。接下来的时间，神继续在我身上做光照和洁净的工作，圣灵催促我去向我曾经得罪过的同学道歉。一天走过学校食堂，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曾在这儿偷过一颗白菜。我一下想起有一次宿舍的同学想吃火锅，没有大白菜，我自告奋勇地到大白菜堆那儿，趁着天黑没人，勇敢地顺手带走过一颗大白菜。1989年7月23日，我在海淀堂受洗。那天从早上开始就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几个人从北大小南门走到海淀堂，几乎湿透了。因为大雨，到教堂的人不多，要受洗的人却不少。我们几个学生被安排在最后，快到我时，诗班在唱《宝血红恩歌》。主啊，我今来，我今来救主，求用宝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水，不住的流淌，那不是悲伤的泪，是感恩的泪，是喜悦的泪。主啊，为了这一天，你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今天我来了，让我融化在你的爱里，再也不离开你。感谢神，因着他的恩典，我在燕园认识了主耶稣，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获得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的生命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了绵绵不绝的喜乐、满足与盼望。我的人生从此坚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不再是面对死亡无可奈何的搏击，而是向着永恒朝气蓬勃地奔跑。